好，我们继续看天主教要领，关于不杀人的继续的扩展，是谈到要维护和平啊。在2302，我们的主在提出不可杀人的诫命时，要求内心的和平，并谴责导致杀人的愤怒和仇恨为不道德。愤怒跟仇恨都是不道德的，那不愤怒是内心的平静和平，和平愤怒是复仇的愿望，愿意对应受惩罚者施以报复是不许可的，但是为了纠正恶习并为了维护正义，要求补偿是值得赞扬的。如果愤怒的程度导致使他坚决愿意杀害近人或严重的伤害对方，则是严重的违反爱德，也是大罪。主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就是犯了错，应该受点惩罚。那惩罚的目的呢，是让人改过，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报复，那么是为了维护正义，为了要纠正恶习。所以我们不要因着别人的过失而愤怒。这方济是他教兄弟们啊，不要因弟兄们的过失而让自己愤怒啊，就是这变成自己有罪。当然，在一般的我们一般的社会上，总是觉得该受惩罚，但我们那个惩罚的心里面常常隐藏着，我们是自己不能够，我们希望公权力代我们报复，那当然是教会也不许可的。不就是一个困难的，就看每个人怎么像我们今天刚好听见福音里面的话嘛，耶稣要我们爱仇，爱仇。好，2303，故意仇恨是相反爱德，故意希望对方遭遇不幸的仇恨是罪过，而故意希望对方遭受重大的不幸时，罪过更为严重。我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好，这是马哥的版本，我们今天福音听的是路加的版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爱仇人，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基督徒从耶稣学，耶稣严格言论，从用一般人的观念的话，我们人都是天主的仇人，不断的伤害天主。如果要用人的思想的话，但是呢，天主就没有把我们当仇人看，他把他看成他的子女，他让耶稣来，让我们可以跟他和好。好，2304，所以尊重人性命及其成长有赖和平。和平不是单指没有战争，也不只限于保证敌对的双方武力上的均衡。如果没有对人们的财产和保护，财产的保护，人与人间的自由交流，对民族和个人的尊严和尊重，弟兄情谊的经常实施，和平就不可能在人间实现。所以和平是秩序的和谐，和平是正义的工程，和平是爱德的成果。这是一些教会教导跟圣经的话，我们看和平是一切的关键，也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已的，而是我内心里面真正的愿意跟人和好。2305，世间的和平是和平之王墨西亚基督的和平的肖像和果实，是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和平，那么看见和平应该结出什么是什么果实。所以和平应该结出的果实是世间的和平，耶稣的和平要让我们基督徒的和平带来世界的和平。基督以其在十字架上倾流的血在自己的身上诛灭了仇恨，基督使人和天主和好，使他的教会成了人类的合一与天主结合的圣事，他是我们的和平，他宣称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讲一个比较一个题外话，没什么恶意，就是你可以看见最近这个柯文哲的事件引起这个关于曼德拉的讨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人说他是曼德拉，那有人说并不是坐过牢的人都是曼德拉， 对不对？那曼德拉是促进民族融合的，曼德拉不谈仇恨的，那是关键。我这是有一个，有人做得到啊，有人被包含的 Martin Luther King， 包含这一个这甘地啊，有人做得到啊。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要努力往那方向走的，做的。就和平是基督的和平带给人的和平，那我们基督徒的和平要带来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改，我们必须勇敢啊！我们现在的一般的政治的现实是等别人先释出善意，那就完了。善意只能自己主动的先释出才行，那还是善意，那还是善啊。好，2306，那些为了维护人的权利，放弃血腥和暴力，而甘愿采取弱者的自卫方法的人士，只要不损害到其他人士和社团的权益和义务，他们就是福音爱德的见证啊！他们合法的证明诉诸暴力和对身体诉诸暴力对身体和心智的危机所产生的消灭与死亡是多么的严重。好，放弃血腥，放弃暴力，好，然后怎么样？甘愿采取弱者的自卫方法，当然这是一般人间讲的强者跟弱者，对不对？好，只要不伤害到别的人，就弱者，就譬如我们说和平抗争，和平示威、静坐，大概是可能被允许的，但是真正的看，最终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以，就是。真正要促进和平才是我们最根本的目的，这是我必须要能够仔细的思考的。好，最后一个是关于这个战争，我很快的念过去，觉得没什么太多可以说明，就是战争的确不是一件好事情了。好，2307，要避免战争的。第五戒禁止故意毁灭人性生命，因为任何战争都招致一些灾祸与不义。教会恳切地催促每一个人祈祷和采取行动，好使天主的圣善把我们从战争的古老奴役中解救出来。啊，我们被战争奴役，一个特别的说法啊，就是战争是让人没有人会得到好处，就战争其实没有胜利的一方，都是老百姓受苦的。所以2308啊，每一位国民和执政者都应该为避免战争而努力。啊，不过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叫避免战争，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啊。我们现在最常听的论调就是说，要自己强大到别人不敢对我们发动战争，那叫避免战争。大概不是这边谈的意思了。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但并不是放弃保护自己，但是很明显的不是不断的这个武力的扩充啊，军事装备的竞赛，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叫避免战争。然而几时？出现战争的危机，而又没有拥有管辖权及足够能力的国际组织，在一切和平的方法用尽之后，不应否认政府有合法的自卫权利。就在一切的方法用完了以后，不得已，那么人有权利，政府当然也有权利保护自己。2309，那应该以严谨的态度考虑诉诸武力的合法自卫的严格条件，这种决定的严重性应使此种自卫受到道德合法性的严格条件的规范，就是必须同时具有下列条件。好，前面2308说了，这个在用尽一切方法时呢，可以行为了自卫而参战加入战争，但是还是说有非常严格的条件，必须有下面几个条件都满全才可以做这个决定。我们看第一个啊，侵略者所加于国家或国际社会的伤害是持续的、严重的、确定的啊，好像不用战争无法中断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诉诸武力以外的其他一切办法均显示不切实际或无效。换句话说，已经用尽一切努力了，都不成功，不实际，没效果。啊，第三个，有成功的可靠条件，就是要发动战争，必须要想我战争可以达到我的目的，保护自己，啊，让这个战争可以停止。啊，然后呢，第四个，诉诸武力不会招致比因铲除的恶有更大的恶及混乱。啊，这个。武力是为了除掉一个恶嘛，一个战争，除掉别人的侵害，但是如果我们造成的结果 比本来那个恶更严重的话，譬如说我们说千万人是流离失所啊，无家可归，我多少人就是无辜就伤害，这当然是一个例子啊。好，所以现代武器的毁灭威力，在此种状况的评估中，要求极度的明智。我们只要想一想这个日本的两个原子弹就够了啊，多少人就基本上几乎死的就几乎都是无辜的，90%以上，我想对不对？很残暴的一个事实。好，这些是在所谓正义战争的道理中列举的传统要素啊，要把你的战争要冠上正义的名称，必须符合上面的每一个条件啊。所以负责公义者应该审慎评估其道德合法性的条件啊，去想这发动战争符不符合真正的道德。政府在此情况之下2310啊，政府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权利和义务加予国民为国防必要的职责，譬如我们台湾的男生当兵，政府有权利啊，我们不要啰嗦，我就当了2年兵嘛，对不对？现在越来越少，又慢慢又开始又变多了，这个时间哈，政府有权利的啊，为了要促进和平。献身于军旅生活为祖国服务者是人民安全和自由的公仆，如果他们能忠于职守，他们真的有助于国家的公义和和平的推进。好，一个假设性的话，如果他们能忠于职守，我们希望啊，我们希望军人，那绝大部分都行了。2311基于良心的动机而拒绝使用武器的人，仍有义务以其他的方式服务人群，公权力应该予以公平的安排。就有些人依他的良心，他不愿意碰武器，比如有某些特殊教派，比如他们不愿意拿武器，不愿意当兵，不愿意流血等等的，政府还基本说应该告诉他们，他们还是有义务以别的方式为人群服务，那么公权力政府或社会应该要好好的安排，不能拿当理由就躲避为人群服务的义务。2312，教会和人的理性肯定在武装冲突中道德律的效力不变，不是因为战争不幸的爆发，作战的双方就因此可以为所欲为，不是的。这武装冲突道德还是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说，比如不能虐待俘虏，比如说这个例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现实中是非常的困难。好，2313，应以人道来尊重和对待非战斗人员、伤兵和战俘。好，打仗时候对那些平民，我们说不能攻打平民嘛，一个例子啊。任何故意的违背人权及其普遍原则的行动，以及指挥此行动的命令，都是罪行。盲目的服从不足以使那些顺从者得以免罪啊，因此对歼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少数种族的行为应该加以谴责，视为大罪。人们有道德义务反抗种族灭绝的命令。有一些国际法庭啊，判了一些比如战争犯啊，一些国家的犯。那目前这个好像这个国际上有对这个普京有发出这样的一个指责嘛哈，但是我们现实上我们知道他们根本没什么实际的办法，看来还是要靠道德力量的，光是靠这些一些国际的组织，我看，哎呀，很难产生实际的帮助。好，2314。任何战争行为毫不辨别地消灭整个都市或广阔地区及其居民，是反对天主及人类的罪行，应该坚决而毫不犹豫地加以谴责。现代战争的危机是对待持有科学武器，这是对持有科学武器，尤其是原子武器、生物或化学武器者提供触犯这类罪行的机会。就掌握这些特殊威力的武器，他们常常是犯罪，是因着武器他们更有机会犯罪啊，是悲哀的。武器的发展实在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好，2315，囤积武器，武器竞赛跟军事竞备的讲法啊。好，囤积武器在许多人看来是使可能的敌人放弃战争的似是而非的办法，好像对，其实不对。这个意思，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保证国际间和平最有效的方法，这下属方法在道德上是值得商榷的， 武器竞赛不能保证和平，它不但无法消除战争的原因，反而增加战争的危险。为追求不断有新的武器而花费庞大的资源，阻碍为贫困的人民提供援助，也延迟了各民族的发展。军备竞赛增多冲突的理由，也增加扩展冲突的危险。我们立法院马上要审国家预算，对不对？我们今年的国防预算又是按照惯例不断的增高，一年比一年高嘛。这边就是2315。哎，希望他们立法院主动听听教会的思想吧。2316啊，武器生产及交易触及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公益，因此公权力有权利和义务予以管制。为了短期私人或集体的利益，不能使煽动国际间的暴力和冲突，而又危害国际公法秩序和企业的合法化。好，这些有权利的人应该注意的，我们就不用多讨论了。2317，不义经济或社会制度的过度失衡、嫉妒、不信任及傲慢，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蔓延，便不断地威胁和平并引发战争。为铲除这些失序而做的任何努力，都有助于建设和平以及避免战争。所以这些消除社会的不公义啊，消除这些经济跟社会制度上的错误，应该是促进社会和平的真正的方法，而不是靠战争。下面是有一段话，是教会的这个牧职现场的话啊。如果以人类都是罪人而言，常有战争的危害在威胁着，直到基督再来，常是一样啊。承认人的基本的困境都是罪人，所以在基督再来以前，好像战争几乎已经肯定无法避免。而说，但是呢，以人类在爱的合一而言，则将战胜罪恶并战胜暴力。直到实现这句预言，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在爱中可以实现基督徒真正开始执行基督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16-17亿人呢、如果啊，我讲那个疯话吧，如果每个人都有基督的合一的精神，下面这个实现啊，以赛亚的预言，人们将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把自己的枪矛铸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们也不再学习战斗。其实历史上发生过的啊，我只想讲那个在赎方济会当初的兴起啊，在当初在中世纪放很多愿意跟方济一样时，很多一般的基督徒他们愿意说，那么一个条件是要成为在赎方济会成员，不得带武器啊，身上禁止带武器。当时的确很多小的地方君主他们就找不到人打仗了，的确是成了一段很大的合并，不是不可能的，只是很遗憾没有继续的发生下去，这样子。好，我们就把这个第五届暂时介绍到此，我们明天开始进入第六届。愿光荣归于父，
即是其圣神，其作如何，其理然，直到永远。阿门。
于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
谢谢圣父。